希伯来书的中心议题是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是在天上的大祭司，远超过亚伦和他的后继者所执行的祭司之分。这是记录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第一小部分，它是叙述耶稣基督比亚伦有更高的一个名分或是职分。这是记载在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经文，是这样的。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有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十四节的后半段说耶稣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英文是 Great High Priest。 亚伦和他的后裔只能称为大祭司 High Priest。 这个 Great High Priest 只有耶稣基督被称为是 Great High Priest。 这个尊荣 Great 的大祭司指的是他的本性，就是伟大的，是尊荣的，而不是外界人或者是各种系统所加诸于他的一个荣耀或者是名声。他是尊荣的大祭司，是 Great High Priest， 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尊荣的，他的本性就是伟大的。那么后面又说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上帝的儿子呢，就指出他的神性以及他是神的这个事实。耶稣这个字他的意思可以在希伯来文是可以说是救主这个意思。那么这边说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并认同他的人性和他在世上服侍的工作。所以在耶稣的这个位格中呢，联合了神性和人性，他将人带到神面前，也将神带到人的面前。所以他是神也是人，这是他耶稣基督被称作尊荣的大祭司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呢，在第十四节前半段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个升入高天英文是 passed through the heavens， 这个 heavens 是复数，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上升到父神那里的时候，他穿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气层的这个天空，也超越了这个星际之间的这个天空，而且进入了第三层的天。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节也提到第三层天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今天是在父神的天堂的这个施恩宝座前，而且呢在四章十六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今天的这个地位呢，不但是只是在天堂，而且他也是坐在宝座上，他的宝座呢是叫做施恩的宝座。在旧约的约柜中呢，有一个叫做施恩座 Mercy Seat， 但是这个施恩座呢绝对不可以称为是施恩宝座 The Throne of Mercy Seat。 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是坐在施恩宝座上， 在旧约中所提的施恩座呢，只有大祭司每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才能够在站在约柜前侍奉，才能站在施恩座前侍奉。但是耶稣基督现在在天堂，在父神那边是坐在施恩宝座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可以随时的毫无恐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现今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地位呢，是有一个崇高的地位，是超越亚伦和他的后裔的地位，因为他是坐在施恩的宝座上的。所以在现在信徒呢，不但是被邀请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而且他被鼓励来到耶稣的施恩的宝座前。这个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呢，是有恩惠有怜悯的。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呢，是能够得到随时的帮助。这个怜悯的意思呢， Mercy 指的是神不将我们应该得的这个恩惠呢， Grace 它的是指的说神给我们我们不值得，我们没有资格得的，神却给了我们。但是过去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他犯了罪的时候呢，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当然不是随时的到大祭司的求帮助，更别说是到约柜的施恩座前求帮助。虽然大祭司的服事的工作也是类似于耶稣祭司的工作，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能随时要帮助的时候就找大祭司找帮助。但是如今呢，信徒却能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怜悯，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信徒有时候会说这个完全的上帝的儿子是离我们这么远，他在天堂。但是我们不要忘，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是取了人性的身体，所以他经过了我们经过的这些试探，而且还超过，所以他能够与我们所受的试探，他能够表示同情。他所受的试探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不但如此，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那么这个没有犯罪的人受到试探的那种感觉呢，也不是我们这种犯罪的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虽然他受试探，但是他并不犯罪，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受了试探的时候，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在第十四节的最后一段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持定的英文是 confess， 就是我们对我们耶稣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呢，我们要承认。当我们不承认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耶稣失败了，因为耶稣他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所以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若跌倒而后退不承认耶稣的时候呢，那么表示说我们失败，因为他能够同情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应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我们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五章一节和五章四到六节记载了耶稣基督比亚伦和他的后裔有一个更超越的这个指派，或是说 裁判。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司呢和大祭司呢，不是人可以自己裁判的，或者自己来指派的，否则呢神会管教。在撒母耳前书十三章记载，扫罗王侵犯了祭司的职分，因而失掉了他的国度。在民数记十六章记载，可拉和他的跟随的反叛的人，想要按立他们自己做祭司，那么神就审判了他们。在历代记后书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记载乌西亚王他尝试进入圣殿，然后去焚香，神就让他得了麻风病，这样来击打他。那么亚伦的这个案例呢，或拣选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他们是从民间人间选出来，而且是为了服侍人而设立的。亚伦的主要工作呢，是在祭坛上。那么这件事情是记载在五章一节，第一节的经文是这样的：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整个这个旧约的祭祀系统呢，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今天呢，这个系统呢，是在基督耶稣的服事中已经完全的成就完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他自己作为祭物，所以他自己是祭物，而且呢他也是大祭司，是不是神的子民的。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指派或者是案例呢，在五章五节到六节有更详细的讨论。经文是这样的，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基督的指派呢，根据这个五章五节的记载是说，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取自于旧约诗篇第二章第七节。那么这个经文的这个实现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经文是这样的，三十三节：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三十四节，论到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保罗他引用了旧约诗篇第二章第七节，保罗在这里不但运用诗篇二章七节，而且在这里说明了他的意思。这个我今日生你，并不是指着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乃是指着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在他的复活这件事上呢，神的儿子生在一个荣耀的新的生命之中，他上升进入天堂，是借着一个得荣的身体，而且呢他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坐在施恩的宝座上。 在五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神不但对他的儿子说你是我的儿子，他还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当亚伦被安立的时候，神没有直接的跟他说话，而把他的这个祭司的职分给他说出来。但是天父呢，在他安立他儿子为永远的祭司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宣告，就是在五章第六节所记载，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所以呢，耶稣基督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呢，是比亚伦的和他的后裔的祭司职分要大。首先呢，他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是永远的。那么旧约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在他们死的时候就消失了，而被他们继任者所继任。那么第二呢，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呢，与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不同的这个级别，不同的阶级的。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为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呢，在旧约中提到过两次，一次是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一次是在诗篇一百一十篇。麦基洗德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公义王，并且呢，他也是平安王，因为呢，他是在一座城叫做平安的城耶路撒冷做王的。所以麦基洗德呢，他这个人是祭司，而且也是一个君王。这个乌西亚王想要成为一个祭司，也成为一个君王，那么神就审判了他。在基督耶稣降世之前，只有一个人，就是麦基洗德，他是祭司，同时也是君王。所以若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他这个祭司呢，是坐在君王的宝座上的大祭司。那么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然后又说他是永远为祭司。为什么呢？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呢，为什么是永远的祭司呢？根据旧约的记载呢，麦基洗德没有记载他的死。虽然呢，麦基洗德是真正的有这么一个人，他呢必定在某个时间是会死掉的，但是在旧约的记载上来讲呢，是没有记载他的死的。所以麦基洗德呢，就是耶稣基督永远为大祭司的这么一个表象。同时呢，麦基洗德也是我们的主他是在天堂中的大祭司的这个表象。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不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他乃是出生在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那么在地上服事的利未支派，他们被人间选出来作为祭司的，那么耶稣基督呢，却是从大卫的支派成了一个祭司，所以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祭司呢，在他升天的时候他是在天堂中作为大祭司的。所以麦基洗德呢，也是耶稣基督在天堂中的大祭司的这个表象。好了，这就说明了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这个其中的这个等 等式跟亚伦成为大祭司的等式是不同之处。好的，我们现在继续的讨论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呢，他启发出一种更比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这种更卓越的同情和怜悯，这是记载在五章二节和七节到八节。五章的二节是这样记载，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指的是亚伦和他后裔中做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的这个情况。那么基督不同，在五章七节到八节这样记载，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神对于像可拉和他的叛党这种有谋略的明知故犯去背叛的这种罪呢，神是不会宽恕他们的。但是对于神的子民呢，若是他是出于愚昧或者是软弱迷失的话呢，神是有同情他们的。而且这些大祭司呢也能够体谅，因为这些大祭司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通常呢一个罪人呢，他对于别人所犯的罪呢不见得会有同情之心，因为这个罪人他自己的罪呢使他的心眼瞎了，他对于别人所犯的罪呢他会有一个审判的这种心态，而不是怜悯的心态。而在五章二节里面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里所说的体谅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它指的是近乎于这个同情了解，但是呢却不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那种痛苦或者是悲伤之中，也不是处在一个对别人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软弱无知的，是一个毫不在乎不去同情的态度。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字，他就是使人呢他能够忍耐别人，但是却不因为别人的无知或是走迷了路而觉得受刺激或是受侵犯，也是能够不会因为别人的愚蒙和无知呢就产生一种发脾气的反应。当别人学习很慢的时候或是无知的时候他不会发脾气，就是用这种体谅温和的态度把无知的人或走迷的人挽救回来。但是我们事实上常常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灵性常常没有这么好。但是耶稣基督都不同，耶稣基督呢他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愚蒙我们的无知还有我们的失迷的时候呢，他会帮助我们悔改，还有一种同情怜悯的心。耶稣基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呢是准备他在天上做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的工作做准备的。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指的是他当他降世为人他住在肉身之中的时候呢第七节说他流泪祷告恳求，第八节又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也说，耶稣基督呢他在肉身的时候他也去学习成长和成熟，他自己也经历到困 困倦，还是饥渴，或是口渴。比方说是记载在约翰福音4:6-8，他也受到去犯罪的试探，这是在马太福音4:1-11，而且他亲自也承担了罪人的手的这个各种逼迫，最后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学会顺服的呢？就是经过生命生活上的经历来学会顺服的。我们必须记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在天父的旨意之中，行在信靠天父的这个信心之路。但是呢，以他作为神来说呢，他是不需要学任何事情的。但是以他作为这个道成的肉身的上帝的时候呢，他就要经历到他自己的子民可能会经历到的生活上的一些经验，这样子呢，他才能够作为他们在天上的大祭司来服侍他们。在8中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这里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世上他要学习要怎么样去顺服，要如何去顺服，这个不可能的，因为神是不会，只神是不会不顺服父神的。这里所指的乃是说神人耶稣呢，他的学习呢，他必须是在实际的生活经历里面学习究竟有什么在生活中是经历到的，他的子民会经历到的究竟是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呢，他就与他的子民呢就认同了。那么这种经历呢，也包括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这个经历。所以是5:7呢，是记载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这个经历。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呢，他的痛苦是主要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要被定罪，而在十字架上呢与他的父亲分离。他在肉体上所受的这个罪呢，一般人呢不会有这么强烈的这种情绪的反应的。那么但是呢，一个没有罪的人要为了罪人定死而与父神分离呢，就造成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这样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在路加福音22:41-42这样记载，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祷告之中呢，耶稣基督并不是反对天父的意思，他并不是祷告让他能够免于死亡，他乃是祷告能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他是祷告呢，他能够从死里面再一次的复活。那么这个祷告呢，天父听了他的祷告，而且答应了他的祷告。那么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在世上的时候预言呢，他是自己将他的命舍去，而且他能够将他的命取回来。那么这就应验了在5:5所说的这段经文，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个就应验了他将从死中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应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到的痛苦呢，是最 极端最大的痛苦，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所有人的罪被钉死了，所以呢，他能够对他子民的愚蒙和失迷呢，能够同情他们，还有在他们受苦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同情怜悯他们。所以，我们不论碰到了什么苦难或者试探，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同情，而且会加给力量。不但如此呢，父神呢，有的时候，让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比较更能够了解别人的需要，而且能够，在别人受苦的时候能够鼓励他们。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8。好的，现在我们继续来讨论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是远超过亚伦的大祭司的职分。这个第四部分呢，指的是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个祭物呢，是远超过亚伦所献上的祭物的。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5:3-9-10，经文是这样的，3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是指亚伦和他的后裔做大祭司的事所献上的祭。但是在9-10这样记载，第9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的祭所献的祭呢，第一，他不需要为自己献祭，不像亚伦和他的后裔做大祭司的时候呢，不但为百姓献祭，也要为自己的罪献祭，这是记载在利未记16。第二呢，耶稣基督所献的祭呢，就是一次献上就完成的献祭，不像这个亚伦和他的后裔做大祭司的时候要经常不断的献祭。因为亚伦他们所献上的祭物呢，只能这个遮盖罪，他不能洗清罪。那么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无瑕无疵的羔羊，他才能够洗清，而且将罪挪去。第9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的根源英文是 The author of eternal salvation。在旧约中所献上的祭，没有一次是使任何的人能够得到永远的得救的。这个第9节说他既得以完全，并不是说他原来不完全，后来成为完全了。他的意思与希伯来书2:9中所用的完全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意思，那个完全是说，因为他在地上的这个受苦呢，使得基督呢能够很胜任很合宜的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所说的顺从他的人呢，指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种表达呢，在使徒行传6:7也用过，在罗马书10:16用过，在彼得前书1:22用过。使徒行传6:7这样记载，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英文是 A great company of priests were obedient to the faith， 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罗马书10:16这样记载，只是人没有都信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在这里所说的 只是人没有都信从福音，英文是 But they have not all obeyed the gospel， 没有顺从福音。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记载，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这个前半段是这样说， You have purified your soul in obeying the truth， 中文是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心。这三个地方的用法都与希伯来书五章九节所用的是一样。第九节这样记载，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凡顺从他的人，用法跟前面三节用法是一样的，指的都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顺从了他的呼召，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永远的得救了。所以从这些经文看出来的，耶稣基督他做大祭司呢，是远超过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但是呢，当时这个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劝勉希伯来书的受洗的基督徒不要回头到这个旧约律法时代要献祭的这个信仰系统之中。那么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受试探去回到过去这个旧约时代献祭的这个条约律法主义之中呢？因为呢，他们没有成熟，他们没有在基督里成长成熟。这就是在下面我们是要讨论的。